在生活中会常常会碰到很多阴影，那这些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还是要读这一段，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看得见吗？生命记二十章第一节。如果好像大家都有圣经，你可以翻圣经吧。生命记第二十章第一节，找到吗？或者我读给你们听。如果你找到的话，一会儿你也自己再读一遍啊。生命记第二十章第一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没有了，就这一句话。这句话很宝贵，这句话可以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走出生活中的阴影，怎么样走出生活中的阴影。生活中最大的阴影是害怕，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应该绝大部分都会同意。为什么？为什么会害怕？你为什么会害怕？你们都不怕，哇，不得了。当你对未知的时候，当你未来你充满无知的时候，你害不害怕？你害不害怕？这句话是摩西在最后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要进迦南地了，但进迦南地以后会遭遇到什么，没有人知道，不知道。所以未来是什么不知道，当你碰到未来，你应该是害怕才对。我明天去考试，明天去考驾照，过不过，你害不害怕？你肯定害怕。为什么？我知道你去 找很多人替你祷告，因为你害怕。所以他，你对未知你会害怕，因为你不知道未知是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会害怕？没有了。没主意，事情临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没有主意，没有人来帮你忙，没有人来给你提建议，没有人来引导你，你害不害怕？现在我们开车子都很懒哦，都有 Navi 对吧？坐上车子 Navi 设定好，就让它去导引你，你都不害怕。你知道没有 Navi 以前怎么办？没有人导引你，你害不害怕？从海德堡你要到柏林，你怎么走？你找地图看半天，到最后呢，你心里面还是在想会不会很容易就到那里，会不会迷路？因为没有一个领导，没有一个领导，没有一个指标。还有呢，起码有三样，还有第三样，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孤独。第三个是孤独。为什么孤独呢？因为在整个过程中间，谁领导你？好像我自己一个人在走路一样。摩西说你别怕，有谁？耶和华神与你同在，耶和华神与你同在，所以你就不孤独。但是没有耶和华神与你同在，如果你小时候你出去一个人出去，你爸爸妈妈不陪着你，你敢出去吗？你可能胆子会很大的，也许，可是你总之心里面总是不是很踏实。所以有没有大人陪着你是很重要，否则你就害怕。为什么？你孤独。所以人在这三种状况底下肯定会害怕，所以这些事情通通集中在害怕身上。一句话，害怕解决了。但是未知会带给我们什么？未知会带给我们什么？未知会放射，对，未知这件事情，这个害怕会放射出去，会带给你裹足不前，你踏不出步子，因为你害怕。 没有主了，没有，也就没有主意，也没有人带领你，你在这种状况底下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犹豫不定，为什么？到底是往左，到底是往右，你会犹豫不定，你就站在中间了，就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如果说孤独没有神与同在，你的动力不足，你走是出去了，你走是走出去了，但是你会走得很慢，走得很无力，因为没有人带领你，没有人牵着你的手走路，你亦步亦趋，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害怕是一件很严重，生活中非常大的阴影。那害怕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你也不知道谁能够带领你，有什么主意可以出，有什么方法可以有。那另外一个，有没有伴侣？谁是你的伴侣？害不害怕决定你走出什么样的人生，害不害怕走决定你走出什么样的路，决定你走不出走出什么样的路。摩西在这段生命记第二十章第一节里面，其实我是发觉摩西给了大家，给了以色列人，其实今天也给我们一个教战守则，就是教你在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可以怎么办，然后你就可以脱离这个阴影，走出这个害怕。因为他告诉我们有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也就是有耶和华神以色列人同在，当年是如此，今天同样仍然是一样。我们在生活中你会面对大数不清大小的事情迎面而来，冲着你过来，生活就是战斗，生活就是战斗，你要征战，你要征战得胜，你就要熟悉，我们就要熟悉摩西的法则，教战守则，否则我们就一直生活在阴影中，一直生活在害怕中，你就一事无成。那这句话教战守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一句摩西写给以色列人的话，但是放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我们也知道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充满了危机，充满了未知，每天出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谁会来带领这些事情，谁又与我们同伴。天父，但是你透过摩西教导以色列人，我们相信今天你也要来教导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过每天的日子，不论什么东西，不论什么事情临到我们，我们总知道有摩西的教战守则可以让我们依着这个教战守则，我们可以得胜有余。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仰望给主，愿圣灵来感动我们，愿圣灵来触摸我们，愿圣灵来引领我们进入真理，赐给我们悟性。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第一个要信靠神，摩西的教战守则告诉我们，第一个要信靠神，你就不害怕，因为你对未来是充满了无知，对未来你完全不清楚的时候，你只有靠神，只有这一个路途，因为耶和华是拯救，因为耶和华是拯救。害怕好像是与生俱来的特性，与生俱来的特性，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有，为什么？因为亚当跟夏娃吃了禁果嘛。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禁果以后，他们就生出害怕的意念，因此去躲起来了，就躲起来了，让神找不到他们。所以害怕其实与生俱来的，因为他们两个吃了果子以后就不知道，神说你们会死，可是他没死，当没死了就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身上，对未来一无所知。 但他们知道神肯定在找他，那神在找他有结果如何不知道，所以他就害怕。唯一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躲起来，躲起来就解决问题了吗？没有。诶，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害怕是我们心中必然有的反应，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可是神最了解我们，因为亚当夏娃犯的错，所以神最了解我们，害怕是我们很直接的一种反应，很直接的一种反应。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地方神说你不要害怕，神在很多地方很明白的就是说你不要害怕。当神说你不要害怕的时候，后面绝对跟着告诉你不要害怕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告诉你解决不要害怕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神都这样告诉过我们了。大家都知道夏甲是因为亚伯拉罕神说要赐给他一个儿子，可是很久还不生儿子的时候，他的妻子莎拉就说你我的使女给你当妾，然后怀孕生孩子。但怀孕生孩子以后，当长到十几岁的时候，诶，神赐给他的儿子以撒降生了。当以撒降生以后呢，以斯玛利有一次亚伯拉罕在为他的为以撒的儿子庆祝生日的时候，以斯玛利在那边戏弄他，撒拉一看就很火大，就向亚伯拉罕反映，他怎么可以这样，叫他出去。亚伯拉罕就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出去，给他一袋水，一个面包，一块饼，让他们赶走。他们走到旷野里面，水也喝光了，饼也吃完了，怎么办？眼看也就没了，没有生命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远处100公尺以外，自己坐在树底下就在那哭泣。这个时候天使出现了，天使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你的儿子将来要成为大国，将来要成为大国，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然后神就开他的眼睛，他就看到那边树底下有水，过去打了水，带着儿子从此以后就住在旷野。神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后面不要害怕的原因是你会存活下去，不但存活，你的儿子会成为大国，跟今天一样。到今天为止阿拉伯人就是那个时候的以斯玛利。所以当神告诉夏甲的是在那个创世纪21章17到20节，你可以自己回去看。所以不用害怕。雅各在创世纪46章，当约瑟派了一大非常到今天来讲是非常隆重的礼车去接他爸爸要到埃及去住的时候，他的爸爸雅各心想我还离开家跑到那么远去，值不值得，该不该，他不想去。可是神就告诉雅各，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神告诉他你去不要害怕，你去我会让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因为他不去成不了大族。72个人进埃及，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200万人。所以神告诉他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的理由就是我会照顾你，你在那边会成为大族。所以神很了解我们。当路加福音2章10节，牧羊人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天使来告诉他们，他们一看天使有点害怕，天使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降生的主耶稣基督救赎主。他们就去见证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的理由就是从他们身上我们会看见信靠神，信靠神， 所以当你害怕的时候，你要知道想起信靠神，绝对不要让你自己的生活永远活在害怕的阴影中，你必须要走出来。走出来的第一步就是信靠神，就是信靠神。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人生的道路上也有很多的难阻，也有很多的难阻，这些难阻都会让我们陷在害怕中走不出来，走不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是要我们永远得胜的，我们要经历神，经历这个得胜，不要因为环境。我们常常因为环境，一看环境就也很害怕，环境不是让我们害怕，是其实是我们自己心里，我们自己的心里，心里会害怕。所以不要让害怕永远居住在你的心里，你就走不出去了。要定睛在神的身上，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信靠他，你要确信他，他会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行。就如同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一样，神会永远带你们往前行，因为神是带领任何人往前行的，他不会叫你停止的，你有困难他会帮你解决的。所以不用害怕，如果我们害怕蹲下来不走了，我们就完了。因为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有十个人回来说我们不能去，那边人是又高又大，那边的城墙又高又厚又坚实，我们不能去，怕死了。当他们蹲下来，因为害怕蹲下来不去的时候，他们一辈子就死在旷野了，就没了，就没了。有两个弟兄在台湾，有两个弟兄，这两个弟兄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读高中的时候就信主了。信了主以后呢，常常在教会里面有聚会，跟你们现在一样，周间有聚会，周末有聚会，周日还有崇拜，他们也一样。可是呢，作为一个学生啊，当你碰到考试的时候，你大概就不来聚会，这是每个团契教会都碰到的事情。一有考试，来的人就少了。可是这两个弟兄不会因为考试，不会因为说是要交作业等等就不来聚会，他们永远忠诚的来参加任何一个聚会。其他同学不来，但他们一定来。到考大学的时候呢，大家心想，我曾经很用功，我没有去教会，我用功读书，我应该考得很好。那两个人去教会耽误了时间，应该考得不好。这个应该不应该暂时不说，但是这两个弟兄考大学真的没有考到第一志愿，考到是第二志愿。所以第二志愿就是说，那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一个考到哪里？一个考的是阿拉伯语文系，另外一个考上的是越南语文系。大家心想，哇，那这不就没有前途了吗？那些人都考去了第一志愿，什么台大电机系啦，什么什么清华大学物理系啦，对吧？那我那些人将来是非常有成就的。这两个人眼看这一辈子大概就这个样子，四年读完了，在台湾要去当兵，当完兵快退伍的时候，正好台湾经济起飞，很多人到阿拉伯世界去做生意，很多人到越南去做生意，可是没多少人会说阿拉伯话，没有多少人会说越南话。这两个人正好退役下来，马上找到工作，抢着要。在人看当年好像是失败，在神看是为他们预备，为他们预备。所以你信不信靠神，你害不害怕，就在这里。你保证的是考取台大的人就走得比他顺吗？找工作找半天找不到，留学找学校就找不到，但这两个人马上就进入职场，马上就就业，马上有很好的工作机会。因此神是要我们不断的前行。你有害怕在身，不要怕，信靠神，让神来陪伴你。生活中纵然有这些古怪精灵的事情临到， 你只要去除心中的害怕，信靠，专心信靠神，你的机会，你的动力就生出来了。这是第一个教战守则。第二个教战守则，你要顺服他的带领，你就不害怕；顺服神的带领，你就不害怕。因为要知道，耶和华是元帅，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他一定要顺服他的带领。神是一切计划的主宰，神是一切计划的主宰，神是率领你克敌制胜的元帅。刚刚我们讲夏甲、雅各也好，通通是顺服神，通通是听了神的教导，神告诉他们我负责，他们就存心的顺服神的带领，一个去回到亚伯拉罕那去，一个去到埃及，之后他们通通成为大国，通通成为大国。所以神给人类上的第一门课就是顺服，神给人类上的第一门课是顺服，这是个基本课程。伊甸园里面有什么？太快了。伊甸园里有什么？看不看得见？还可以啊。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有分别善恶树。神告诉这两个人，亚当跟夏娃，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生命树的随你吃，分别善恶树的绝对不可以吃。可是他们呢？他们有把神的话听进去，听进去的话就应该吃的是生命树，可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决定他们该做什么，他们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违背了神的话，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因此亚当跟夏娃在神的面前这第一门课就被荡掉了，荡掉了。这一荡掉不只是他们两个的事，也是我们的事。因此他们就继续的留在伊甸园里面。德国有一句谚语，德国就不读了啊。德国谚语是：顺服是不需付费的，人若不顺服神，就要付上惨痛的代价。所以你就知道顺服有多重要。德国人都知道，中国人也应该知道。在伊甸园里面的日子，因为没有顺服就失败了。但是在今天呢，我们跟亚当夏娃一样，顺不顺服神成了我们天生，或不只是神了、就你顺不顺服你的你的父母，顺不顺你的老板，顺不顺服执政掌权，顺不顺服教会里面的同工，或者顺不顺服教会里面的一切，哎，这就变成为我们天生的噩梦。一谈到顺服，我就觉得哇不得了，因为呢，亚当夏娃就这样子，从他来就留给我们了。我们今天呢，同样顺服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但是当我们知道要能征战得胜，得胜的话，我们要顺服我们的元帅耶和华，我们要顺服我们元帅耶和华他的带领。在新约里面有一段讲耶稣基督在船上斥责风跟浪的时候，那有首儿歌叫做有主在船上你就不害怕，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可能很多人都唱过这样。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在我们船上，我们顺服他的话带领，你就不用害怕了，你就不用害怕了。顺服耶稣基督，顺服神，才能在所有的征战跟征战的领域里面插上一根得胜的旌旗，插上得胜的旌旗。可是你怎么样才能够做到顺服？怎么样才能做到顺服？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很困难，因为或多或少你都有不顺服的时候，可能不顺服的是你的丈夫，可能不顺服的是你的妻子，可能不顺服的是你的父母，或者其他的，或者你闯红绿灯也是不顺服啊。怎么样才能做到顺服呢？ 你就必须要100%的照着去做，你必须要100%的照着去做。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7章24-25节，他说听了我的话又照着去行的，就好像在磐石上盖房子，很稳固，不怕风吹雨打，不怕水来土淹，都不怕。也就是说，你要照着神的话一步一步的去建造你的房子。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有个很大的城叫做纽奥良，在2000多少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飓风侵袭纽奥良，他们从来没有承受过这么大的飓风。这个飓风一来，把这个纽奥良城几乎整个摧毁掉，房子倒了不知道多少，但是有一间房子屹立不摇，没有倒，没什么损坏。大家觉得很奇怪，就跑去问他，记者问他说：“哎，你的房子为什么一点损害都没有，也没倒，其他的都倒光光了？”他说：“我这房子盖的时候，我是按照市政府的建筑规则去盖，也就是说，他说我不知道如果有暴风雨来有多大，我也不知道这个暴风雨来对破坏力有多大，我不清楚，所以我就到市政府去问，市政府就告诉我你要抗多少的暴风雨等等等等，你必须房子是这样子盖的。”他就把那个建筑法规拿回去，就照着那个法规规规矩矩的100%的照着去盖，所以能够屹立不摇，所以能够经得起风浪。生命如何建造？我们生命如何建造，你就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因为生命如何建造，你的生活就好像你的战斗，你就如何战斗，就你的生活如何，你的战斗就如何。如果你的生活，你建起来的房子是不是按照神的意思，不是按照耶稣基督告诉你去建造，那你的战斗就是那个样子，你经不起一切打击的。有一个小女孩在家里面是称王的啊，在家里面单独一个女孩子，在家里面是个王，不怕妈妈也不怕爸爸，特别不怕爸爸。这爸爸就是常常被他戏弄得好像大玩偶一样啊。有一天他爸爸就带着他出去，两个人就出去走走玩玩。这个女孩在家里面称王，在外面一样，出门她不听，她爸爸说来来我牵着你走，她不听，她就蹦蹦跳跳在前面走，走走走走，突然停下来，掉头就跑，冲向她爸爸，她爸爸就赶快蹲下来一把抱住她，然后从她肩膀看出去，还一条狗在追她，一条狗追着她跑过来。哎，我们常常也这样子，我们也常常不听神的话，自己走在前面。要记住啊，时时记住我们身后有主，就跟那女孩一样，她记住她身后面有爸爸。我们也要记住啊，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要知道赶快回头，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身后，他要伸出手来牵我们走过高山跟低谷。因为神是昨日今日明日的神，永远不变的神，唯独信靠神顺服神，才能够战胜那些鬼怪精灵的东西，世界跟仇敌。这是教战守则的第二个，说唯独信靠顺服全能的神。教战守则第三个，以马内利就不害怕，这是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与你同在，也就是以马内利啊。今天呢，换来说以马内利是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答案在这里啊，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你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害怕，你不应该害怕。解除人的孤独无助感一直是神的本意哦，解除人的孤独无力感无助感一直是神的本意。 当神创造亚当以后，就叫亚当一个人，你去为那些所有的动物命名。他就真的去为所有的动物都命名，那个动物来到他面前，通通是一双一对一对有公的有母的。他是一个人，神看他一个人很孤独，神就为他创，又造了一个夏娃，给他当作帮助者，给他当作陪伴者。所以神对我们也很了解，也对我们很了解，他会解除我们的孤独感，因为这是他的本意，这是他的本意。当人犯罪以后呢，就被赶出了伊甸园。这两个人被赶出伊甸园，其实赶出伊甸园就是落入到更大的孤独中间，更大更深的孤独中间。所以孤独是成为人心里面很极大的隐忧，孤独是人的心里面极大的隐忧。我不相信很多会有人喜欢孤独，当独处一会儿啊，可能有，为什么？你分别出来与神同在也是很好的，但是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孤独一辈子，不会的。神也知道我们，当我们孤独的时候，他会来帮助我们，他会来帮助我们，因为神是慈悲怜悯的神，他一直都在营造，为我们营造一个气氛，一个实境，让我们脱离孤独无助的感受，让我们脱离孤独无助的感受。想想看，以诺同行，以诺与神同行，大概以诺是每天出去散步，每天出去走路，神看他一个人走路，神就下来去陪他，每天下来陪他，陪了300年。最后一次，以诺说：“算了算了，我干脆回跟你一起回家算了。”神就把他带走了。神是创造一个环境让你不感到孤独的神。雅各呢？雅各已经预备好了要回家去看哥哥，20年，亏欠了20年，神说你该回家了，他就回家，回家带着什么？带着不知道多少的骆驼、牛、羊、仆人，几个太太，不知道，4个，2个正宫，2个。对吧？4个太太，几个小孩，11个小孩。第12个 Benjamin 是在走在路上后来生的，所以11个小孩回家去。他心想：我20年没见我哥哥，我哥哥当年我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再见到你我就杀了你，所以他才跑啊。所以他今天20年后回家，他心想。我哥哥不知道还记不记那个仇，我哥哥今天见到我会不会还杀我，他心里害怕没底，他怎么办？我相信你们都读过，第一个先把谁送过去，在亚伯渡口，第一个先把他的仆人跟牛羊骆驼先送过去，如果我哥哥碰到第一批杀了第一批没关系，第二批哪些人过了亚伯渡口？妻子跟孩子，哪个妻子在走在前面？哪个妻子走最后面？哪个儿子走前面？哪个儿子走后面？他都想好了，他都预备好了。离得越远的，死得越早。他最喜欢的是谁？最喜欢拉杰走在最后，他心想：我的哥哥如果碰到第一批杀的，第二批也要杀的时候，杀了，拉杰是最后一个死的，这是他的心爱最爱的。如果真的不幸，这两批都死了，还有没有第三批？就他自己了。所以他把两批全部通通送过河，又回到亚伯渡口，单 单独一个人在亚伯渡口在那里发闷，到底送过去这些人是死是活不知道，无法预测。接下来如果都死，接下来就是他了。哇，那个晚上真难过，孤独啊，妻子孩子物财产全部都没有，就这么一个人，孤独不孤独？神很看重他的孤独，神来跟他摔跤，神来跟他玩。如果你孤独了，你求神来跟你玩，神觉得陪你玩一夜，神就跟他摔跤，摔了一晚上，天要亮了，神说不行，我要走了。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神就解决了他的孤独，不但如此，神还赐给他能力，腿虽然瘸了，但是他有能力，他有勇气去见他的哥哥，他有勇气去见他的哥哥。他见他的哥哥是走多少步就趴下来啊，跪拜一下，三次连续三次见到他哥哥。当他见他哥哥，他哥哥一把抱住他，两个人兄弟大哭一场，仇恨都没了。这是神做成的，这是神做成的。以利沙更有意思，再往下，亚兰王每一次要打仗要来侵略 以色列人的时候，在王宫里面不管讲什么，诶，这个以色列王总有对策。这个王，这个亚兰王就觉得好奇怪，诶，我这个军机为什么老是泄密？然后里面就有人说，不是你泄密，乃是说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位先知叫以利沙，他的耳朵听得见你讲什么。他才有这种事，他就发动大军，亚兰人发动大军要来活捉以利沙。当这个大军来活捉要抓以利沙的时候，把这个镇这个城镇整个围起来。以利沙的仆人吓死了，他就告诉以利沙，以利沙说就求神，求耶和华神开这仆人的眼睛。耶和华真的让他开开眼睛，他开眼睛一看，满天都是天兵天将战车马车。神不会让你孤独，你信靠他，你不孤独的，他会派大军来保护你。所以神是永远愿意为我们解决问题的神，我们就要信靠他，要牢牢记住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可是最伟大最真实更最彻底的同在是谁？刚刚都是旧约，旧约里面耶和华神都与这些人同在，新约时代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日子呢，最真实的，因为耶稣基督来过了，这最真实最伟大最彻底的同在就是道成肉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降生就好像把天堂带到地上来，不但带到地上，带到我们面前，有这么好的事在你面前，你忍心拒绝吗？你忍心拒绝，你说不要吗？当你欢天喜地接受的时候，他就住在你心里，他与你同在，你就有永远的平安与喜乐，你就有一位最好的朋友，永远不再孤独，因为一切都改变，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改变，一切都更新了。有一个玫瑰花的一朵玫瑰花的故事，我相信可以给我们一点意念，是以马内利神采飞扬。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哇，你们看不清楚，看得清楚的话你就觉得非常好，或者你们待会儿自己再来看。有一个小女孩，她在街上卖花，在街上卖花，每天手上捧了很多花，然后就卖卖卖。有一天，那天大概天气很好，所以买花的人特别多，因此花很快没多久就卖光了，只剩下一朵玫瑰花。看着一朵这朵玫瑰花，心想：一朵玫瑰花，那不如我就带着这个玫瑰花往回家的路上走，一面卖一面走，花也卖了，家也回了，多好的。 意念，就往前走，走走走，突然看见路边坐着一个乞丐，那个乞丐垂头丧气的，前面摆着一个碗，衣衫褴褛，容貌憔悴，头发乱七八糟。哎，他心想，哎，为什么不把这朵玫瑰花送给他呢？他就走到那个乞丐的前面，他就跟他打招呼，嘿。那个乞丐没有想到有人会跟他打招呼，他是希望能给他投钱给他，没有人会跟他打招呼的，半天没有回应，他就跟他喊了一声，这乞丐才确定说，哦，原来叫我，他就非常懒散的抬起头来，皱着个眉，谁在叫我，谁在跟我打招呼？他看着一个女孩子，小女孩子拿一朵玫瑰花站在我面前，他就心里想，在干什么？那个小女孩就，我送你一朵玫瑰花，很高兴。那个乞丐眉头一皱，你送我玫瑰花，我没有钱买，没有钱来跟你换。那个女孩，小女孩看出他的心意，那不是我送给你的。然后那个乞丐就眼睛一亮，送给我，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他说送给你。这个乞丐就伸出很颤抖的伸出他的手，去把那个玫瑰花接过来，慢慢的收回来。这女孩子给了他以后，就掉头就走。这乞丐就转过头来看着他，越走越远，回过神来就看到手里面一朵玫瑰花。这朵玫瑰花不知道他多久没有手上没有拿过玫瑰花，也没有闻过玫瑰花的香味了，好久都没有。他突然精神一振，玫瑰花，他舍不得乱放，干脆把地上的所有东西通通打包回家去，很兴奋的跑回家去，带着这朵玫瑰花到了家里面，到处找，找了一个瓶子拿出来，把玫瑰花插进去，然后放在桌子上，站远一点，好美的一朵玫瑰花，有去处，在玻璃瓶里面。可是当他再看一眼的时候，他就发觉那个瓶子好脏啊，放在地上，放在那个地方根本灰尘一大堆，脏得个要命。他心想，这么一朵玫瑰花怎么能够配那个瓶子，我把它洗一洗。他就把瓶子拿去洗，洗得干干净净的，再把玫瑰花插回去。他就觉得心宽很多，然后再回头一看，瓶子里面有玫瑰花，玫瑰花在瓶子里，可是跟那个桌子不太配，那个桌子又脏又乱，怎么能够放这么一瓶这么好看的玫瑰花，这么有意义的玫瑰花呢？他就讲，好，干脆把桌上的东西清理干净，擦干净，然后把那玫瑰花再放到桌子上去。他觉得这下好多了，看起来舒服多了，心里也舒畅多了。当他正在看的时候，他突然眼角觉得另外有一个人也在看，这房子除了他以外还另外一个有一个人，他觉得好奇怪，转头一看，那边有一面镜子，镜子里面有一个人，那个人也在看他。结果他一看，那不就是自己吗？镜子反照他在里面，镜子里面的他告诉他自己蓬头散发，衣衫褴褛，乱七八糟的。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去配这个玫瑰花呢？他说我要去洗澡。然后他就洗澡，刮胡子，找出比较穿上以后看起来比较整齐一点的衣服出来，再一看， 看自己也舒服多了，看那个也舒服多了，可是再站远一点的时候，他发觉整个屋子里面还是不对劲儿。我好了，花好了，桌子好了，整个屋子里面乱七八糟，你的环境还是那个样子。他开始我要整理，结果把房子里面整理得干干净净，有条不紊，花漂漂亮亮的摆在桌子上，人很帅气的站在那里。他说哎，我怎么会跑这张膝盖呢？我怎么想不通，就跑这张膝盖？我应该跟现在一样，是一个非常有为的年轻人。我明天就要去找工作。这是一朵玫瑰花的故事。玫瑰花代表什么？玫瑰花代表什么？玫瑰花代表什么？玫瑰花不就代表那福音吗？不就代表福音吗？不就代表神与你同在吗？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看改变了一个人，改变了一切。镜子是什么？镜子是什么？先说送玫瑰花的小女孩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玫瑰花是福音的话，那个小女孩应该是谁？传福音的人。他把福音递给一个乞丐，递给一个需要的人，就改变了他。那镜子是谁呢？我没听清楚。上帝的话语是吧？可以吧？那个镜子就是耶稣基督嘛，对吧？当我们站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不就是我们的榜样吗？我们要如何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在那个镜子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反照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当我们没得救之前，反照的是我们怎么这么污秽，这么不洁。可是当我们发现自己不洁不配，可是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不义，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的人。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以马内利。所以以马内利，当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也不孤独了，也不孤独了。因此这个教战守则有没有神同在大不一样，有没有神同在你的生命是大不一样的。有神同在你有欢乐，没有神同在你就哀哭，你就哀哭。所以以马内利非常重要。神在我们的身上是有计划，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计划，也有作为。他不会让我们落入在害怕中，也不会让我们在孤独中，也不会在我们不顺服中间，不会的。他希望我们常常与他同在。他在你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特别的计划，当然可能只有你自己跟神知道。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勇往直前，要勇往直前，不是害怕就裹足不前，不是孤独你就不出去了。神在每一个环节他都有得胜的策略要赐给我们，就看我们要不要配合，要不要听他的，要不要顺服他。所以如果要在生活中得胜，就必须要什么？第一个叫什么？单单信靠神，这是第一个教战守则。第二个呢，要顺服神的带领。第三个，当然以马内利，要知道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能把握住摩西的这个教战守则，我相信你这一生一世都走得很平顺，没有害怕。 没有阴影活在中间，你不觉得这是很喜乐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一句话语。摩西如何教导以色列人，天父今天你也教导我们，你也体恤我们的软弱，你是慈悲怜悯的神，你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待所有一切罪恶的神。主啊，我们知道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生命就有的指南，生命就有的指引，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一切都在你手中，我们的平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一切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都在你的引领里面，也都在你的保守里面。谢谢天父，主啊，帮助我们每天活出有你的样式，每天活出讨你喜悦的人生，赐福的生命，而且让我们的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